为了纪念那个为这个国家打仗曾经征战甚至牺牲的一些士兵。那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是同死同活，那我们也在基督徒在世上也是在一个征战的过程中，这个也是一个征战的一个人生。但是呢，我们讲的题目是同死同活，不是同归于尽。打仗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同归于尽，但是神给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基督徒打这个仗，那个胜利已经神已经应许好了，我们将来一定会得胜的。那而且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一靠着神也可以得胜，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胜的真是不是两败俱伤，更不是同归于尽，而是得胜有余，是完全的得胜。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承接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对，这就是不是两败俱伤的。那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那感谢神，所以我们也纪念，这个是一些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当兵的。那我们真是为同样的为这些弟兄而祷告，希望即使在这个时候，在那些战争中，这个是有危险的时候，神那个是他们内心的平安。那我们能够有这样平安的环境，有这样美好的环境来敬拜神，更应该感谢神。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思想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这一个主题。那我就盼望记得我们这样反复的思想，甚至这些诗歌，记得这些诗歌，那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对他儿女所存的这个盼望和心意。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思想过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次我们特别偏重一点，就是从神学上，那怎么来理解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我记得当时我讲了三种理论，就是一个就是代替论，还有就是代替论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那第二个就是代表论，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代表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就是我们所受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也是属于我们的。那第三个理论就是叫做圣约论，叫做 Covenant。 圣约论是什么？就是凭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我们和神之间立了一个新的约，那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属于我们。那我们他死，我们与他同死；他活，我们与他同活。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呢，思想这个题目，记着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思想同死同活。那我们的重点就会偏重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实践，是我们实际生活方面一点。那我从两个方面，我们的思想一个从消极的方面，一个从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就是同死，就是与主同死。那什么叫与主同死呢？那今天读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像我们像罪死，就是我们在罪上死。那积极的方面就是与主同活，向神活，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耶稣基督来说呢，他是先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只活到永永远远。那这是耶稣基督。那对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说呢，那从我们得救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应该也是只有一次。那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这是我们那个得救。但是从我们那个信仰实践，或者我们每天生活来看呢，其实我们每天都要与主同死同活。那这个就是不是一次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经历的，就是与主同死同活。当你面临罪恶、面临试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你要与主同死。 当你与主同时的时候，你就与主同活。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那个很特别的，我们胜过罪恶不是靠你意志坚定，那是什么？死。你死了你就胜过罪恶了，你没死的话你就胜不过，不是靠自己努力。那这是神那圣经很奇妙的。那我们下面的仔细的想思想，那我们先看那个消极的方面，就是与主同死。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也用了很多字句来描述，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耶稣基督联合，那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使罪身灭绝，而不是说让我们的肉身灭绝，不是让你去自焚，也不是让你去自杀。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说在我们里面肉身里面那个像罪的那个本性，像罪的那个心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死。那这样我们这个肉身呢，就不再贪恋罪，就不再被罪辖制，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罪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人。那当你面临试探，当你要犯罪的时候，你可以对罪说不，你不再受罪的支配。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罪的这个刑罚，那神已经除去了。罪的刑罚是什么？就是当神在最后要审判我们的时候，大审判的时候，那罪有一个刑罚的。当时审判你不信的人，你就承担你自己的罪，那结局就是永远的死，就是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到地狱。那如果信耶稣的人，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不用为你的罪承担那个永远的刑罚，你就可以与神同在，可以得永生，可以进天堂。那是罪的这个刑罚已经除去。那还有同样的，就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胜过了罪，是胜过了罪的权势。罪的权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不再被罪控制，不再被罪辖制，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如果罪是你的主人，那罪在你身上就有权势。那我们现在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不再属于撒旦，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那这里有一个有人曾经想到一个比方啊，就是他说这你呀，就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好像一座房子。那过去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那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什么？就是罪，现在就是那个魔鬼。那他那个拿着这个房产证，所以呢他就有权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而且他想怎么住就可以怎么住，是不是？就相当于你自己买了个房子，那房子是你的，那你想怎么你就有权住在上面，那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那过去我们就像那个房子，但是这个主人就是罪。那撒那个头底就是那个撒旦啊，就是魔鬼啊，就常常因着我们的罪，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就在控制我们，那诱惑我们去犯罪。但是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了，那这个房子的主人就改变了。那现在的主人就不是那个罪，也不是那个魔鬼。那现在的主人是谁啊？也不是你自己。现在的主人就是你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房产证上的名字就变成耶稣基督了。那他就拥有这个房子，那罪就不能够合法的继续的住在这里面。那耶稣基督他有权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殿，是圣灵借着神居住的所在，这是那个神拯救我们很大的一个心意，就是神要与人同在。那神要与人同在很重要，因为人有罪，那要把这个人神就不能跟人同在。那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把我们人的罪赦免了，这样神就跟人同在，寻找了他可以安息的地方，所以寻找了他的居所。那你我们信耶稣的人，所以你就应该把我们这个人把这个房子整个的献给神。那但是并不是说那个罪就你就不会犯罪了，但是罪不是你的主人，罪已经不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是罪可能还被来打扰，还被回来搅扰你，就像那些小偷啊，或者也是流浪汉飞到你的房子周围来，来搅扰你的房子，想进你的房子一样。但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不是这个房子主人，他可以来搅扰，他可以来敲门，他可以破窗而入，但是他已经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那如果有人来搅扰你的时候，有小偷或者有流浪汉进入你的房子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事就是马上报警，对，是你不用自己去抵挡他。那如果当罪来试探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要犯罪的时候，你要做的也是你要告诉你的主人，你要告诉耶稣基督，你不要靠你自己去抵挡那个罪，去抵挡那个魔鬼。但是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失败，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经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让耶稣基督完全做主，那只让耶稣基督在某些方面做主。 比如说呢，基督徒你可以管我的，耶稣基督可以管我的星期天，但是啊，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就自己做主。那耶稣基督可以管我在教会团契里面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在家庭、学校、在工作或者在医院里面，那就靠我自己做。那耶稣基督可以管我的金钱，但是啊，耶稣基督可能就不能管我的时间，或者不能管我的感情。那这个就是表明了，还有人说这耶稣基督可以管我的大事，那小事我就自己做主。那这个是表明的一个人呢，你不愿意让耶稣完全做主。这就像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房间，但是啊，你留了一些房间给自己，你让耶稣基督住在别的房间里面，那这些房间就是你自己住。那其实这就是魔鬼的伎俩。魔鬼啊，他已经知道你信了耶稣，你已经他已经在你身上没有权势，已经在你身上没有地位，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让你不要完全去信靠耶稣，那他让你相信，但是你不要完全信，那这样呢，你跟魔鬼就留到那个地步，魔鬼就可以在你自己做主的那些事情上，在你自己做主的那些地方，常常的让你犯罪，那让你远离神，那而且当你一旦犯罪以后，他就进一步的控告你。那以致我们很多时候就对我们自己都产生怀疑，我们是否得救了，可是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哎，神已经救了我们，为什么神的拯救是不是不完全，或者是没有效果？那这是那个仇敌的伎俩，这也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完全做主。那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都归耶稣啊，所以那首歌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完全的归耶稣，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口才，任何一部分，你的眼睛耳朵都要归耶稣，像这里罗马说的，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就这个意思。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在罪上死了，被我们向罪死了，那其中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过去的罪不再缠累我们，我们不再欠我们过去的罪。那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就是大的一个失败，活在那个过去的阴影里面。那我们回想我们成长的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其实信主以后，甚至我们在没信主以前，其实我们犯了很多对自己有伤害，对别人也有伤害，甚至有时候想起来让我们自己都很害羞，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情。那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还活，继续的活在那个阴影里面，那他没有得到那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没有得到在耶稣跟那个喜乐，那这是我们不明白真理，因为圣经里面神说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是我过去的罪他已经完全赦免，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活在过去那种阴影里面，不应该再活在过去那种自责里面。那有一首诗歌叫做罪在全场烦恼，那首诗歌的英文他是这样讲，他说 Jesus paid it all to him I owe, same kind of left the crimson stay, he washed it all slow,就那个我们过去身上就是罪无斑斑，但是当耶稣的宝血洗得我们像血一样的白，就我们不应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常常为我们所得的救恩喜乐，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情后悔。因为圣经里面一句话，这里如果你老是想你过去失败的地方，你是按照人的意思在后悔，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在忧愁，那这也是仇敌用的一个伎俩，那他就越把你往下压，这样你根本就一点喜乐都没有，那一点自信也都没有。那其实呢，你虽然是得救了，但是你不能享受那个救恩，你不能以神为乐，你不能享受耶稣基督我们所应许的平安自由。那这里曾经有一个例子，就讲了有一个人，他过去的时候生活非常放荡，那后来他有机会要听到福音，就要信了耶稣，那他开始的时候得救的喜乐充满了，那他也到处向人做见证，说耶稣如何改变了我。但是后来过了不久，有一天他就非常沮丧的来见他的牧师。那个牧师看到他这一下怎么变化这么大，怎么现在这么痛苦？而且见了牧师也不说话，就坐在那里半天。那个牧师就过了好久才就安慰他，让他安静下来。那最后他就告诉牧师，说他昨天晚上想起他过去一件事情。那他认为啊，这个罪太大了，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就一晚上是很痛苦。那这个牧师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那他就说他昨天晚上想起来，他过去，有一次跟朋友在酒馆里面喝酒的时候啊，那他跟他的朋友就一起那个嘲笑基督教和嘲笑一些基督徒。那个时候他顺口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句什么话？他说耶稣是十分之。哎，他在那天晚上他想起这句话的，他说这个罪太大了，他不能得到赦免，所以他就非常难过。那这个牧师呢，用了很长的时间跟他查考圣经，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不管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都是可以赦免的。那费了很大的劲，说我终于让这个弟兄明白过来，让他平，让他重新得到心里的平安。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想起过去你的经历的时候，想起了过去失败的时候，你还会难过，你还会痛苦。但是你们也想到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那透过信心，没有什么罪大到耶稣不能赦免的。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就是你不信。那如果你不信的话，那神就没有办法做工。只要你愿意相信，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有一句经文也是这样讲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这神的救恩真是很完美。现在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常常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那《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也说，从前你们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真是要那个仗着十字架夸胜，不是夸我们自己，是夸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神都赦免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下那个第一首诗歌的那个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得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副歌背下来。那现在没有，我再读了一节，你一起来唱好不好？十字架，十字架，永赐我的荣耀，我从罪得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再一遍，十字架，十字架，永赐我的荣耀，我从罪得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那刚刚我们讲了，神已经把你过去一切的罪都洗干净了。那神也知道人的软弱，也知道人性的诡诈，也知道我们身边两个试探。那所以他透过他的使徒保罗，就写下了刚才我们读圣经里面的几句话。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圈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刚才讲说，你过去的罪啊，你不能有多大，不能有多少，那神就赦免了，而且神允许你。将来的罪，现在罪都被赦免。那有时候人呢就很诡诈，或者人性很软弱的地方在哪里啊？那就是那反正我的罪神都可以赦免，而且罪越多的话神的恩典就越大。那怎么办呢？那是我就可以继续的犯罪，更多的犯罪，那让神的恩典更多的临到我。那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那里写的，说叫律法本是外，现在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这样想的人，我曾经反复讲是不明白神的恩典。那保罗所以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他马上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认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这是我们问的一个问题。那保罗的回答就是斩钉截铁的说，断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说你过去的罪赦免了，不是让你现在可以让你将来继续去犯罪。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去犯罪，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来亲近神，让我们来爱神，去爱人如己。那但是当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犯罪。那 要怎么来胜过这个罪，或者不做这个罪的奴仆呢？那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提出了三个步骤，就怎么胜过罪，让罪不做我们的主人。那他首先向罪单看，自己是死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刚讲了，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对付罪，不是让你心智坚定、意志刚强，不是，是你有个根本的转变。什么？因为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是已经成就了一个事实，属灵里面已经成就了。但现在在我们这个观念里面，我们有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向罪看自己就是死的。那一个死人是没有反应的，所以一个死人他不会犯罪的，是不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死人他不会在吃喝玩乐，一个死人他也不会在贪名贪利。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死了，那这个世界上的发发利率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呢？还对你还有什么诱惑呢？但是啊，其实我刚才讲，基督徒的挣扎是什么？基督徒的挣扎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来讲，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这是那个很多基督徒的挣扎，这也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挣扎。所以那个保罗在那个七章二十四节罗马书的，就发出了一个近乎绝望的一个呼喊，非常一个痛苦的一个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我想说，一个清心爱子的人，一个追求圣洁、追求神的那个恩典的人呢，常常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保罗接下来马上也给出答案，在二十五节，他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这句话也是很难明白，什么叫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就是我们怎么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呢？那圣经给我们答案也是靠着，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用十字架来致死我们这个人，致死我们那个向罪的心怀。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你想到你这个肉体，或者你肉体里面有邪情私欲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要说你已经死了。那这个有时候你就很抽象，不知道怎么做。那比如你看到一桌子很好吃的饭菜，那你里面那个贪欲、那个食欲可能就上来了，你就可能想大吃一顿。但是你说，哎，我已经死了，死了怎么死？那你就不用吃了，你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操练自己。那你就不要把你里面那个贪欲呀、啊，让它自由的发挥，你就要这样提醒自己啊，你已经死了。那你就要节制，学习节制。那你这样反复的操练，反复的操练的时候，那个节制啊，就会成了一个性情，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事情就可以节制了。因为节制其实那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的性情，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要让我们改变塑造成可以有一个有节制的人。但是很多人呢，在这个饮食上面就不能节制，看见好吃的，看见想吃的就要使劲的吃。那这个你可以从这方面操练了，你想你已经死了，那就不用再吃了。那还有人，如果你听到有人议论你，听到有人说你不好的话，攻击你的时候，那你里面肯定马上就搅动了，那个火气可能要上来。那本来你肯定想大发一通，非得跟对方要争个高低，非要说个清楚明白。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想，我已经死了。那如果人你真的死了，别人议论你，非得别人怎么攻击你，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有一个死人，人家说他死了，说他坏话，他要被起来的，是吧？你说就是要这样致死你，那你里面那个火气，里面那个不满呢，你就会下去。那相反的，同样的，如果当有人说你好话，当人那个称赞你、在表扬你的时候，你里面那种感觉可能就是相反，就很轻飘飘，或者你自己不知道到哪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也要想，借圣经告诉我们，你说你已经死了，那你就不要讨人的喜欢，你就不要得人的称赞，就是或者说你至少你要一个转变，就是啊，你要把这些荣耀归给神。这就是致死我们的理念，让我们看罪是死的。因为圣经里面说，当人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要小心了，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个我，你那个自我就会膨胀的时候，那你自我一旦膨胀，仇敌就有机会让你犯罪，让你跌倒。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看事情的一个角度，或者你的观念要转变，向罪看自己是死的。那第二个就是讲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向罪看是死的是一个那个态度，每一次都要这样的。但是他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子身上作王，什么就是强调就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犯罪，我们要承认我们人性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他这里强调的时候，你可能会犯罪，但是你不应该老犯罪，所以你不应该重复的犯罪，就是你不应该被一个罪完全的辖制住而不能自拔。那有时候有很多人基督徒有时候会在你掉进某一个罪里面他就起不来，而且老是同样的这一个罪把它辖制住，那这个就是罪在你身上作王了。你顺从了你自己的私欲，那这个是你们所我们不应该的，而且基督徒是可以胜过的。那我们有句话叫你不能够拦阻那个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不让那个鸟在你头上打个窝。那我们可能不能够让自己不犯罪，但是我们至少不能够老犯罪，不能够重复犯罪，那就是这里讲的。那正常的需要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应该用正常的途径来满足，但是那个欲望啊是不能够满足的。你越满足你的欲望啊，你的欲望就越旺，就是说你的欲望就可以被满足了。欲望什么？欲望就是不能够满足的。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常的需要，或者什么叫做欲望。你可以看见那个正常的欲望，正常的需要是可以满足的，那个欲望是不能够满足的。他这里讲，你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你如果顺从你身子的私欲，不是说你的私欲就可以停止，而且你的私欲只能是变得更大，变得更深，那让你越陷越深。那比如就像那个很简单的一些什么生活中例子啊，这个你我相信我们中间应该没有。比如你是一个醉酒的人，或者你是个好酒的人啊，那你会看见那个嗜酒如命的人，不管你给他多少酒，他都嫌不够，是不是？他没有说再喝一瓶就可以了，他不可能满足的。这个就是那个你的私欲，就是那个欲望。你那已经醉了就爬不起来了，他还要喝。那个如果读那个真言，真言里面曾经对那个醉酒有一段非常生动非常体现的描写，那个真言23:29-35，那这个其实用酒去代表我们任何人对我们的瑕疵。他对贪酒，他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留恋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吧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任去寻求。就是看到那个人顺着顺势，他不能够满足，他已经醉的其实都不行了。你看这个场面那么可怕，对，那么痛苦。但是他说：我几时清醒？我任去寻求。那这就是你被那个罪辖制了，罪在你身上做了王。那有很多的酒是一个烟酒毒色情，这些东西都是很严重的，所以说你一旦陷上了你就很难脱离了。那所以真言的话是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对这些事情你要远离，你不要去试，你试的话你就被他帮助，帮助你就很难脱身。那其实有很多就是很，还有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其实很多那个很小的或者经常发生的事情都是让你难以改变的，所以说你靠着你自己难以胜过的。我们在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零食，有的人喜欢说闲话，就是有一种叫做 talkative 什么，就是这种人呢，其实他不是有话要说，他是想说话。那这种人不知道大家遇到没有，就他说很多啊，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那这种人就是被这种说话的欲望控制，他不能够闭口的。那还有人叫好生气，动不动就会生气。那有的人就是喜欢 shopping， 喜欢买东西。那其实他很多东西都需要买回来放在你从来没用过。真的有这样的人，我们帮人家搬家，他的东西后来都搬出去，都买过来没用过，就是因为他喜欢买东西。那这个东西啊，这看到很小， 如果你去尝试靠你自己力量能不能够改变，你发现很难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你要死，你一定要胜过这个。那的确有很多的见证，比如在世界哪个地方，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叫做福音建筑所，那就是很多人建筑了很难，建过很多次建不了，但是最后他们有人就想出来，就是用这种福音来帮助人建筑，就是让这些人到他们那个建筑所里面去，那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能够信耶稣，能够悔改，就要帮助他们常在神面前敬拜神，唱诗歌来赞美神，这样呢就把那个他的欲望，把他那个意念转变，那有很多的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让罪来辖制我们。那保罗说第三点，第三个步骤就是什么？他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那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他就想了，要把我们这个身体，不要做罪的器具，要做义的器具。那个有一个医生啊，他是个外科医生。那他就说，他说他可以医治一个人的这个脚，但是啊，这个人的脚如果医好了以后，他要往哪里走？他那走正路，那这个医生就做不到。那但是啊，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医治啊，他就不仅仅是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他还要医治我们的心，要拯救我们这个人。所以你看耶稣圣经里面很多那些人得了医治，得了耶稣医治的医治以后，那个瞎子如果他得了医治，他就跟随耶稣一路赞美神。特别记得那个瘫子，一个瘫子得了医治，他就是行走着、漂流着赞美神。那这就表示不仅是他外面得了医治，而是他里面得了医治，他认识到神。从此他的脚不走世间的道路，不为自己奔跑，乃是为福音奔跑。那我最近看那个《人民日报》晚上版，那知道中国现在那个最流行那个一夜情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一夜情啊？这那个感情啊，只有一晚上。那中国最流行那个一夜情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西藏和云南的那个大理。那这两个地方，你看，其实西藏和云南其实都是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非常偏僻的嘛，因为非常偏僻，他在那里过一夜情就没人知道他。那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啊，西藏和云南大理这两个地方都是风景区啊，那是非常优美的地方。说很多人不远万里到那里去是吧？就是把自己这个肢体献给罪多那个罪的器具。那相反的，我们也看很多的宣教士，同样的他们是不远万里，他们要去西藏，他们要去云南，那他们去那里干什么？他们去是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归向神，又因信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你就可以看见那个罪，那什么叫做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义的器具？什么叫做把你的肢体献给义做义的，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我也感觉这个大家应该特别为西藏祷告。其实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很想去西藏传福音，但是过去西藏都是那个封闭的，不能够进去。一方面政策上是封闭的，第二方面那个道路上也封闭。但是现在大家知道西藏什么通铁路了，所以很多人去西藏就很方便了。那而且我相信那个随着西藏铁路的那个开通啊，那个西藏会向那个世界开放的，那世界上各样的东西也就会有西藏。那这个时候其实给传福音罪恶也是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同时啊，给那个福音也是开了一条路。那很多宣教士觉得我们要去西藏传福音很容易，而且西藏人的心被改变了，因为他们过去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很狭窄很深，但现在这个打开了他们跟外面的这个窗户啊，他们会看见外面的东西，但是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怎么选择？他们其实人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按照我们自己选择，就是我们选择对我们这个身体对我们的私欲有利的，我们就会选择，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福音救恩，所以大家应该为这个西藏祷告。那这里那个肢体啊，是包括我们整个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这里那个四个尽心尽意尽力， 就是表示我们要用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身心，我们的那个每一部分要来爱神。那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常常祷告，或者你要一天几次赞美神，在诗篇119篇讲了，我们要一天7次赞美神。这个你的口这样的话，你就会不会说闲话，而不会发怨言，因为你老在赞美神。那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手，这里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而且要亲手做正经事。因为在那个保罗在写那个提多书提摩太书就发现教会里面也有人因为没事情可干就变成游手好闲，那你这个手就是因为你没事干。当然如果你常常为主做工，常常做正经的事情，那你就不会去犯罪。那基督徒行善，这个基督徒做好事，不是守律法，不是死守律法，而是我们内心对神的感恩，内心对人的爱。那所以那个从正面来讲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主体有很多方面的可以讲了，但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这个思想。说中国人很特别，很特别，说那个我们心跟那个 mind 的其实是两个地方的事，但它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心脏，所里的心不是指你的心脏，所里的思想也不是指你的大脑，而是说心思你的意念。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重要。那箴言4:1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这个心里面怎么想你就会怎么做，你心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是个什么样的人。那箴言25:18从反面讲，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了诚意没有强援。就如果一个人你不能够制服你的心呢，就像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他已经被毁坏了，他已经没有墙了，没有城墙了。那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城墙了，那些强盗那些敌人就可以随时进来。那如果我们这个心没有被制服的话，各样的罪恶就可以先在我们里面滋生，那以致我们外面会行出很多的罪恶来。那刚才我们那个启示文里面也读了一节圣经，是彼得前书1:13，他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那这边是讲，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心的重要。其实那个耶稣自己也说，在路加福音6:45，善人从他心里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我回想一下我们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非常注重那个思想教育，就是要控制，特别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他知道，你说你的思想里面，他说，如果你不长社会主义的苗的话，就一定会长资本主义的草。就你这个思想一定要有个东西在里面的，你的思想不会是空白的。那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就会走那条路。那如果世界上的人你都知道，控制你的思维，改变你的思想，塑造你的思想这么重要，那你现在你自由，就是你对你的思想有自主权的时候，那你到底要让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什么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思想，怎么保守我们的心。诗篇1:1，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这告诉我们要什么？昼夜思想神的话。你如果说昼夜思想神的话，他思想就不会被罪所侵占。那诗篇119:11也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神的话，或者是轻看了神的话。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那你没有记在心里面。所以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我们上一周已经做了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要有一个背金句比赛。那我也是除了希望你能够把我每周列几个金句反复的背在心里面。背经文就是有这么重要。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还不明白，那个师母就要我特别要背圣经。 那我说这个圣经读了理解了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背圣经呢？他不明白，但是后来你还是顺服，就开始背，背感谢神了，也背了一些圣经，但是而且还没有师母说的那么仔细，他你光是要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哪一章哪一节都要背下来，不要连符号都不要错，他一定要背，但神的话就是这么宝贵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那这个时候其实要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鼓励你，你把那个经句拿回去，先背经句，后面如果你能够越背多越好。那有的弟兄姐妹说很难，这个不容易背。那我不说我记忆力好，但是我发现那个记忆最大的窍门是什么？重复，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你要记住的就是重复。你去看看清华北大那些考托福考加一的人，他们怎么背英文单词，就是拿到那个卡片不停的重复，什么时候有空就拿出来开始重复，从头到尾，重复到一个什么程度？从那下面一个单词出来了，下面一个要出来什么单词，我们都可以记住。那个单词在我的卡片里面是什么位置，都能够记住。那个时候，后来我们想，我们你考托福考加一的时候，只用了这么大功夫，那你对神的话，同样的用这么多的功夫，就是要这样。那而且我们每个星期晚上，我们有国语团契，我们在学习那个加拉太书。那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每周六也要查经班，那都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还有我们从主日学，我们下一周就开始主日学课程，那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叫九月改问，就叫 Introduction to Old Testament， 说整个对那个让你对旧约有一个整体上的大概上的一个认识。那你请问我祷告，我也只是第一次教这个九月改问，因为我教过一卷一卷的书，但是还没有从头到尾这么大来教的，我觉得蛮有难度。那第二个呢，刚才讲的要思想神的话，刚才我们在那个启蒙里面也读了另一节圣经，叫记得在哥罗西书三章六节，说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问问大家，上面是什么事情？
黄金
间。你就想黄金间有地狱产生。有这个很难的，但是我们问一问，就我们到天上天堂里面有些什么事儿，也是很难，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天上做什么，真的不知道是的。那我们对地上很多事情一说起来我们都头头是道，非常快好，但是对天上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这其实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的。那启示录里面那里记载那些圣徒在天上就是敬拜神，就是赞美神。那有人就说，那成天在敬拜神赞美神不是很单调吗？那是因为你不明白那个神的荣耀是无限的，那而且你不明白那个神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神是爱，你也爱神的话，那个在爱里面敬拜神啊，你不会算时间的，你会想到现在已经长大快结束了，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爱可以让你忘记时间，那在永恒里面，如果说没有爱的话就是很难受，但是有爱的话永恒就变成水天一样的。那但是啊，神现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操练，就是每个主日你分别出来，而且遵守神的主日，尊敬神的主日，来学习怎么这样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那这样你到天上就很自然，不然的话你到天上很别扭，因为别人都知道怎么敬拜神，你不知道怎么敬拜神。那其实上面有很多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在被地上这些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心思，占据我们的意念，我们都很少有时间的思想。那还有上面什么？上面有我们的神，上面有我们的主，上面有彼得有保罗。你可以谈谈上这些思想，你见了彼得，你可以说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跟他谈话，这些都是可以思想的。当然我们有时候没有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思想，我自己也在学习。那有时候真的是那个思想今天你很容易就会偏的，很容易那个试探引诱就会进来，但是我们要特别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思想会正面的被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占据。那最后我提一点，就是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那保罗他用这个洗礼把与主同死同活这个很形象的表示出来，就是透过洗礼我们就与主同死同活联合起来。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既在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人以彼放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基督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这里不是说那个洗礼本身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洗礼本身有什么那个魔术式的功用，不是，而是洗礼它是把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那个表现出来。那我们是透过信心与主联合的，不是透过那个外面任何一件东西。你相信这个信心，我们就与主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我们透过信心就相信能够与主同活，像我们刚才读的经句一样，就必信与他同活。那我们得救的也是信心。如果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对洗礼有些误解，甚至有人认为没有洗礼就不是基督徒。不是的，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重生了。但是洗礼并不是也不重要，洗礼也是很重要的。那也为什么重要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洗礼上为众人做了榜样。当耶稣基督刚刚出来要传道的时候，那时候的人都到施洗约翰去受洗，那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赦罪的，就是让人悔改的。但是耶稣基督本来是没有罪的，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悔改，所以他不需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当时他到施洗约翰去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你怎么到我这来受洗呢？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当时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在这世上尽诸般的义。就他为与人认同，他为人做了一个榜样。那第二个，那个洗礼也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大使命中间的一部分，这是那个大使命的一把。为什么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和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看见那个洗礼的，它是大使命的一部分，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愿意做主门徒的人受洗。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知道洗礼的意义，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神怎么改变了我们，见证神的恩典怎么在我们身上如何的丰盛。那同时洗礼也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我们这个人呢，在人面前宣告，在神面前宣告，甚至在魔鬼面前宣告，我们这个人从此不再是我们，不再是魔鬼，不再是罪，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那像罗马书14:18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我们在那个我们教会12月那个23号是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喜事。那我们上一次也通知了，如果弟兄姐妹你已经决定知道你已经信了耶稣，那你也愿意受洗为主做见证的，那我们在下一周也是准备开始上一个敬礼班，就让你更加明白洗礼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一些关于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真理。好，那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拯救实在是奇妙的，也是完全的，也是直到永远的。我们感谢你，主要都是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在我们每一天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时候，我们常常有面临试探，我们常常不能胜过罪恶。主，你也给了我们方法，就是让我们常常学习向罪死，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却看自己是活的，让我们学习向罪死，同时学习向神活，让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以致我们心中所想的都能够蒙神你的喜悦，蒙神你的祝福，更能够荣耀神，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求主帮助众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学习这样属灵的功课，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经历主你自己的得胜。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唱一首诗歌回应今天的信息。打开诗歌本379首。
时间是下午5点到8点，地点是在 New Berlin Alliance Church。
地址可以看这几张记载，详情可以跟英文的艾斯林律师或者是杨建邦弟兄联络。好，另外
就
是刚才还有其他的报告事项。
我补充一点，第一个就是那个下一周组织崇拜以后，不翻送那个房川到夫妇的那个破烂，那需要大家 sign， 需要你签名的，他们要统计那个人数。后面我有一个表在桌子上，所以你可以那个去那个 sign。嗯，第二个就是那个，是我很高兴那个师长的，他上次做了手术，今天他居然也来跟我们一起敬拜，嗯，继续为他祷告的。嗯，那第三个就是关于那个联合崇拜的，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那个 DVD 的 promotion， 所以我还是那个要下面要跟大家放一下的，看让你们那最主要的一方面，你们自己可以去敬拜神。我觉得12号是相当于一个圣诞节的开始，一个季节，圣诞节的一个季节一样的。那你可以邀请一些朋友，慕道的朋友可以一起去那个参与这个敬拜。他说那个埃德蒙城那个所有好几个教会联合，那特别有那个埃德蒙城那个联合的十班在带领大家，那他们这里有一个 DVD 的一个 promotion。
我们这个传教姐妹这样。
好，那我们一起再给唱战友全歌。
Thank you.